非常各位，谢谢哈，今天参加那个下午第一场的那个课程哈。那今天课程的部分的话呢，主要会跟各位介绍有关于这个如何做版本管控，然后呢，如何从版本管控的角度里面上的时候，如果未来我们要往自动化建制的部分里面，让团队可以有更好的效益，这个部分里面的我们会从这个角度的部分里面，我们来去做出发。那如果说团队里面再去做这个各位你们已经有做版本管控的话，那你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团队的版控，因为工作切换的关系，因为插单的关系，或者是说你们觉得多人开发在做版本管控的时候，你们觉得这里面的东西有落东落西的话，那 maybe 这堂课可能会是适合各位。那或者是说各位以后你们想要在你们的团队里面，你们已经做了版本管控了，然后呢你们在这个环节里面，你们希望说未来可以做到自动化建制，或者是更远的做到自动化部署好的话呢，那这堂课也是会蛮适合大家的。那如果说各位你们已经做完自动化建制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我相信各位你们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这样子。好，那这堂课的部分里面的话呢，另外一个有一个比较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说我们会希望从实务的角度里面帮各位去看，版本管控并不是只有企业的团队或者是很大型的团队才需要做，从100个人、3-5个人到只有你自己，或者是你做外包，版本管控都是应该要做的基本的这个工作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会希望说用这样子的项目里面来帮各位去做一些解答跟说明。那至于用工具的部分的话呢，今天讲的 concept 的部分都跟工具没关。OK， 好，你用什么？你要用 Git、用 VSS、用 Foundation Server， 或者是你用 Server Version。这个都一样，都通吃的。那只不过说，今天我们搭配的工具的项目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整合，或者是我们今天 demo 的部分，主要都是会以 Foundation Server 为主。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要 demo 的这个项目的内容。好，那我们再去做开发跟专案管理上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你做版本管控只为了做一件事情，只是希望说让你在工作上的切换跟你 deliver 你的工作的内容，希望可以做得更有效率。哦，那当然不可讳言的，你有没有做版本管控，其实如果说你就算是用档案总管去做版本管控，其实只要你的东西能正确的 deliver 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那但是问题是呢，如果说您的工作里面你不是有负责一个案子，你可能负责很多的案子，而且你要跟别人 co-work， 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有工作强碰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在做专案的 deliver 的这个项目里面，你的这个工作 是不是可以定期的去做交付，然后呢去做一些管控。那你的交付的周期时间越长，你管理的风险就会越高。好，因为你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你才发现说啊，东西有少，这个东西没有，或者是你这里面的版本已经被改掉，你不知道。好，所以呢，但是问题是，现实上我们希望把时间拉长，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我们的开发的周期跟交付时间一直都被压缩，对不对？一直缩短这样子。最好我今天早上讲了，然后你下午就可以send给我，有没有？好，现在已经不是隔天了，你知道吗？好，前2年的时候的话，我还可以说哦，今天讲，然后明天交，对不对？好，其实现在大家的心态已经不一样哦。他说，你现在东西不是都很方便吗？不是拖拉一拉一拉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那么久？不就改个栏位吗？哦，他不晓得改个栏位背后要做多少事情，对吧？好，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一样的，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自己原本的项目。这堂课并不是在讲开发流程，或者是在讲工作项目管理，并不是。但是呢，其实不可讳言的，你的专案的管控，如果各位你们不管是不是用 Agile， 是不是用 Scrum， 是不是用什么东西，其实最根本，你的东西的产出还是各位的 source， 对吧？绝对不是文件 ，OK， 文件只是附属的，对吧？啊，那当你的 source code 如果版本的项目如果不对，或者是不符合的话，其实基本上根本没有办法deliver 正确的版本。那这个可能有些的朋友可能有看过了，大家都知道 一开始定的这个需求的部分里面上的话呢，每一个长官每一个 user 都会跟你讲说啊，我们要的杯子，我们要的需求功能就很简单，你只要可以装水就好了。但是呢，你搞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其实没有，我们要可以保温保冰保热，然后水还不可以漏出来，然后你掉在地上，所以也不会，那个杯子也不会破，有没有？跟他一开始提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其实我们既然没有办法改变啊，我相信那样有没有人定了需求之后过了半年不会改的吗？我至少可以送个礼物的吗？哦，这其实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哈。大家其实现在都在业界上面里面工作，其实各位很清楚 ，user 讲的需求或者是老板讲的需求，翻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大的，对吧？就算他盖章了也一样，对吧？好 ，OK 哈，他最后只要。他只要跟你讲说，哎，没有啊，这个跟我现在的作业流程不符，你就是得改，好，没有第二句话这样子。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就代表说我的版本管控里面的工作的内容，我就得要怎么样？我就得要考虑好，一，我要做新的功能；二，我要同时 maintain 现在上线的版本。各位，你们在做真正版本管控上的时候的话呢，困难点绝对不是在开发的前期。绝对是上线之后才会真正考验到各位的版本管控的功力是不是强的。为什么？因为你东西还没有上线之前，你随便怎么改都是你开心就好了，对吧？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这样子，你就算少放了还是怎么样子也没人管你，大家也不会 care。 可是呢，你只要把东西一放上去给 user 使用了之后的话，你的问题就来了。一， user 会提出源源不断的新的需求。二， production 上面的东西里面你同步要改，有 bug 你要调，而且呢，有一些的 bug 你根本没有办法等到下一次改版的时候，有没有？你一定要现在调。三，我同时又要去处理额外插单的工作，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的版本管控有多复杂。难就是难在上线之后，你同时有新的需求，有 CR 要改 bug。然后呢，又有新的项目，你要同时，你一个人可能同时要在这几条线里面同时在 switch。好，那所以呢，各位你们在做版本管控上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刚刚讲的这个点。上线之后的版本管控你要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待会会特别提到一下哈。那这里面的话呢，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开发哈，各位哈，你比如说我们要有 deliver 的一些开发的动作，要做版控，要做建制，要去做一些处理。就以前哈，我大概在十年前上，我要做 client server， 其实很简单，我只要东西打包完就没事了，对吧？打包完了之后，其实基本上那一包东西，可以那个 exe 我直接安装就可以全部装完，我就可以让别人去做额外上线的动作。但是现在都是以 server 的部分为主的话，你除了建制以外，你还要去做上板。而且上板还有分测试环境、开发环境、UAT 环境、staging 环境、production 环境。你的专案的系统越重要，你的 staging 的动作就越多。好，当然不重要就开发环境直接开发完 ，compile 送到 production 上就做完，对吧？好，虽然有些的团队也是这样做，不过当发生的问题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被要求要去做额外的处理。好，那这里面的话，只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不管怎么样子，版本管控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项目。那讲了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还是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只要动作少了，好，你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的 quality 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上。我这边看一下一个影片，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OK， 啊，抱歉，我刚刚好，大家会不会觉得台湾的马路很破烂，对不对？铺完了之后没多久就坑坑巴巴，水沟盖也是那个奇奇怪这样子。这是一个德国他们在对于路上的一个水沟盖施工的过程。好，那这边里面的话呢，就只是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人家在做施工的这个动作里面说，为什么他可以铺得很平，铺得很好。好，这个是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的水沟盖。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旁边的这个是不平，对我们来讲这样子 OK 对吧？ 对不对？我们觉得说，哎呀，就有个 bug， 反正它会动，你知道吗 ？OK 的，你知道吗？反正过去你也不会怎么样，顶多只是 cry 一下而已，你知道吗？人有倒吗？没倒，这样子哦。不过呢，各位看大家说哈，他们现在把这个东西要把它弄平哈。以前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啊，稍微凸起来一下 OK。可是呢，这边各位可以看到，他现在把这个就是用一个工具有没有，把旁边的那个石油把它抛开来。好，各位看到他抛的是什么？用一个机器把它抛远，有没有？台湾都怎么做？就一个电动咚咚咚咚咚就把它搞定，有没有？他反正那个什么形状铺完了，他觉得有差吗？没差。好，然后他现在用工具的方式里面，把这里面的项目把它撑起来，然后去做转换。好，如果是台湾的话，有没有？就是拿一个板子把它拖上来就没事了，对不对？好，然后开始把旁边的这个项目里面把它打掉。每一个步骤，好，他为了要把这个东西弄成圆的，有没有？他特地把它挖起这样子，然后现在要开始去填原本的那个沥青，好，然后中间的洞要保护好，然后再用一个框子框起来，然后再用罩子罩起来，旁边铺一个沥青，把那个油先涂上去。台湾可能没有，可能就是直接把那个沥青把它倒进去了，有没有？好，前置作业其实可能会不做这样子。好，那现在开始把这项目里面做起来。好，那这边其实各位仔细看一下，就是说哈，它这里面其实做了两道工哦。这边的话就是它先铺一层，然后呢，先用机器的方式里面先压一遍，再上第二层啊。它确实的把里面的内容把它填平，有没有？哦，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怎么样，就一口气把它填满，对不对？然后再用机器把它压过去，有没有？然后呢，过没多久它就凹进去了，有没有？而里面有空气就不扎实，这样子。哦，刚刚那个动作就是确保我这里面的项目是扎实的，然后呢，再用东西，那再用那个机器弄一遍，把东西拿起来，把水沟盖回去。好，然后盖回去之后，当然还要再铺一次，这样哦，就是还要再压平一次。哦，确保的就是。好，各位看到完全平，而且最后是可以敢用水平尺拿来量，有没有？这项目是平的这样子。你看我们东西的那个不是凹进去就凸出来，有没有？哦，那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complain 说我们现在水沟盖怎么样了，哈，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光只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地基把它打平，好，他可能做了超过15道的工序，好，他才会把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里面把它弄平。然后呢，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要求的，用你要把这东西挖得好、挖得圆，你都有用到相关的工具，好 ，process 跟相关的 SOP。好，那我们在做这个哦，这后面就广告了哈，这个可以我们可以跳过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工作，你如何让你的团队要有效率，其实很简单，好，步骤不用省，你就是确实的一件一件把你的项目的事情把它做好，然后呢，把这项目里面 deliver 好之后，你自然而然的，你以前的这个内容你就。会减少你的工作的量，你就很减少你回去改里面的内容。那这个程序我为什么要特别讲？是因为呢，各位你们觉得在做版本管控里面真正困难的点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现在在团队里面做版本管控，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有吗？有人要回答吗？没有吗？分享都 OK。是，请说。合并版本，对，我们那个去做版本的合并的部分啊，你好，啊那一位，好，我们请可爱的正妹送礼物给你哈，这拿到都会比较开心一点哈。那在做版本版在做合并的动作，我们为什么要做合并？各位有人想过吗？为什么你要做版是？是，你举手吗？不是，是分工。对，这也是一个。好，哎，你好。啊，第三排中间穿黄色衣服的。在做多人版本管控的部分，如果说是多人同时开发的话，的确可能会需要有前后 版本的那个差异改完之后，你要做合并的动作。但是这个还不是，那个中间那一位，对，这个都还不是最难的问题，因为呢，通常比较晚 check in 的人的话，你本来就得需要怎么样，需要去做合并的动作嘛，对吧？啊，所以先 check in 先赢这样子。但是呢，真正困难的是什么？抽单的情况，东西都开发好了，结果测试不过，然后呢，搞到最后你没有办法上。有两种做法，一把那个功能隐藏起来，好，就不要让它点到。可是如果是你改到 kernel 的 code 的话呢，你一定要把那个 code 拿掉，有没有？退到上一个版本。哇，完了，各位你要怎么做？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你们在做开发上的时候的话，遇到最讨厌的事情是东西写好了，你要把这东西暂时的拔掉，然后呢，拔掉完了之后你还要保留哦，你不能把那个 source code 把它砍掉，这样你要把它保留起来。好，所以呢，我们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里面，我们来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稍微整理了一下，好，就以版本管控里面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有些的团队里面，你现在可能把这个版本管控好当做档案总管来使用，好，这个是目前我看过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说啊，他这个档案只要 save 了，然后就按 check in， 好，这个还好，你知道吗？好，做一个分支，整包拿出来 check in， 哦，这个也是蛮常见的哈。那无论这个并不是说啊，是不是微软的团队就会这样子？哦，没有，哦，这个跟什么团队没有关系。我看过用 Subversion、用 Git， 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在用。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把我的 source code 把它 check in 进去就好了，我有改过的 check in 进去。结果呢，很多的 config、很多的 DB 的这个专案的项目里面没有去做版本管控，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常会看到的，就是东西有，可是就是有少图档、少设定档，然后呢，你的这个测试环境跟开发环境，还有你的 production 环境的 config 档的项目肯定不一样。你有没有做那管？没有，你要额外写文件。好，这是我们最不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减少文件的量，你在版本管控的动作就要扎实，你的文件就会变少。好，有没有人喜欢写文件的吗？没有吧，对不对？好，我们就觉得写文件怎么样？没有产出，对吧？不是我们的生产力。好，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管控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插单的这个问题，我们待会来看。好，那当然，各位你们在做这个管控的时候的话呢，有一些的工具可能会需要搭配。好，那这边的话给各位做参考，就是说各位如果你们用 Foundation Server， 那 maybe 你们可能还在0508，还在10，那 maybe 看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们在团队里面有想要去做这个分散式版本管控，那你们是不是有一些相关搜寻在评估？好，这个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里面来去让大家知道一下，有没有哪一些的功能是我们团队可能会需要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如果你没有那个需求的话，你怎么会有升级的动力，对吧？这绝对是相关的，一定要有需求。哦，那如果说只是升起来升爽的那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哦，那最主要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挑几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哦，如果你的团队要做 Android， 或者是说你们的团队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团队，然后呢，你可以有足够的授权去让他拥有相关的 source code， 那分散式的版本管控就会有帮助。那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的话呢，它直接帮你把这个Git 的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版本管控直接纳入到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来，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在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同时拥有集中式跟分散式的版本管控的一个 repository， 在同一个地方，而且用同一个 ALM 的一个 process 跟这个 deliver， 用同一组同一个 report。 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团队会需要去做到 code review， 好，跨 team 或者是跨 building 或者是跨这个项目，那你们这 code review 如果团队做的比较紧，那我觉得 web 的这个项目是很重要，你不用开 source code， 你就能直接在网页上面，各位你们有看过 GitHub 对吧？GitHub 所有 source code 里面是不是可以直接在网页里面打开来直接看？这个 新的版本也有做到一模一样的事情。好，那当然如果说因为有些的这个团队里面可能比较特别，以前在2012以前的版本上的时候的话， 有一些的长官跟朋友，他们对于版本管控的本身的 policy 很重视，他们希望说我的专案管控只我要管控到单一档案的一个权限，那这个新的版本也有提供。这边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有哪一些的项目。那我们在去做专案管控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原本你可以在专案 A 用 Foundation Server， 在专案 B 用这个 Git 的版本管控来去做 switch 的切换，而且原本的工作单、bug 单、issue 单可以直接沿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 ，server 会有专，就是你自己本机都跟你以前在用 Git 的部分一样，都会有本机的 repository。然后呢，你再把这东西 sync 到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你会有 server 的 repository 的部分里面来去做 push 跟 pull。这个是都相同的。那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架构上里面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跟整合，那只是看大家自己习惯跟喜好，你要用哪一种。那如果各位，如果你问我说，我的团队里面，你想要有比较好的控制力的话，集中式版本管控其实是会比较适合的。那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才放任制的话，有没有 Git 也 OK， 看团队的情况来决定。那无论是哪一种，你如果是企业的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自己去建一个 Foundation Server 起来。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属于中小的团队，你也不想自己架 Server， 你也不想自己 maintain， 这个也有 online 的版本可以用，反正就不用装，你就直接使用就好了。好，那这里面的话很简单的，稍微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先了解一下这里面工作机本身的一些的功能，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的版本管控里面的内容，到底差异的有哪一些的项目。简单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server 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专案的 folder 当中的话，全部都改成，因为这个画面可能跟有些的这个朋友，你们现在用的0508的这个版本的页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面你会有版本管控，你会有建制，你会有工作内容。那版本管控的部分的话呢，其实你点进去是跟以前一样的了，就是说你可以跟 VSS 一样，各位有人用 VSS 的话 ，VSS 要另外安装一个 VSS Explorer。如果你用 Subversion 的话，你会装一个小乌龟，然后自己去看里面的版本管控。那这个一样的，只不过都整合在你的专案管控里面。那这里面的话呢，比较大差异的部分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专案是做分支的话，这里面分支会有额外的这个图案出来，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的版本里面是做分支的动作。那如果说我们的专案里面我们去做这个工作项目的切换，我们也可以直接切换我们这里面的内容。比如说我要把它换到 Git 里面，我现在这里面的所有的版本管控我就会全部改成用 Git 的部分里面来去做整合，而且呢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工作单里面直接去做变更，然后看一下我这里面的工作项目的清单。你会有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会有这个项目，这个是都一样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现在做的这个config 的设定，我只要切换我的专案，我的这个分支的部分里面我就会去做改变，我看到的版本管控的内容就会切换成不一样的 repository。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如果说你是用 Subversion 或者是用 VSS， 如果是 Subversion 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每一个 folder 你都可以有权限的可以看得到，除非你去设不同的权限。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权限里面我没有 Git 的这个版本管控的项目内容，我就会看不到里面的内容。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 CMMI 的，或者是我没有那个 e-commerce 的那个的专案里面的 folder， 我就会看不见。它是摆专案的性质或者是摆 team 的性质来去做分工。好，那这里面的部分的话呢，很简单的，我们现在简单的上来看一下，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在第一个会询问到，就是说我的版本管控的目录的结构要怎么分。 绝对不要因为各位用了 Foundation Server 的工具之后的话，你们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就以白专案的形式来做？没有这回事。你可以按照团队的需要里面，比如说我这个团队就五个人，我五个人我要负责公司的二十个案子，难道我要切20个专案吗？光切换就觉得累，对吧？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里面的时候，第一个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是用以部门的形式来去做分类。所以各位，你们要第一个要想的就是说，我们的团队，我们的这个公司的部分里面，你是要摆专案来去做切割，还是摆部门？完全是看公司的习惯。你不要说我这个部门里面明明就是以部门去做分类，我一个我 member 的人都可以去 maintain 我这里面所有的专案，结果我就要摆专案的部分一个一个去分这30个案子，我就要一个一个去设权限，一个一个去设这个专案的项目，其实是很辛苦的。哦，这个没有必要。哦，所以我们在去做这个管控上的时候的话呢，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哈。好，那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呢，是一样的哈。我们在这个 server 上里面说的话，所有的 code review 的部分，好，我们可以去用网页的方式，好，我们可以直接可以看得到。啊，抱歉。哦，不管到哪里，最后一刻都是要改简报跟找资料的，有没有？就跟程式码一样，最后一刻上线之后我还是要改一下东西。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内容。其实很快的，只是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的版本跟旧的部分里面可能比较不同。那今天一样的，每一个专案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portal。好，那你也可以有自己专案的项目。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建制的部分的 result 也会在这个 portal 上。那我们在这个server 上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当我们把程式码 check in 进去之后的话，请问一下团队里面有没有人去做 review 的动作？有没有人去看你的 member 把 source code check in 到 server 上，他 check in 了什么？各位一定要做不做这件事情，我分享一个经验给大家哈。如果你不做的话，如果这件事情都没有，老板也不会看你的东西，你的 leader 也不会看，你也不会去管里面的 member， 基本上它里面写了什么东西 ，who care 对吧？大家都只 care 最后东西会动这样。但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好的品质是来自于你好写好的程式码对吧？好，这大家都很清楚这样子。可是呢，有些时候一定会有心情美送的时候，对吧？啊，那你可能就在啊，你既然压了我那么紧，我就随便写，反正东西会动就好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要培养好的团队的文化，你一定要从 source code 的本身来要求。如果连 source code 本身都没有要求，你去要求外面华而不实的 process 写文件、写 document、做签合，那都是个什么假的 ？OK， 那都是假的。反正老板也不看嘛，对吧？老板看我的 code 吗？反正他也看不懂，对不对？看不懂就随便写。然后呢，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是我真实看到的哈。就是那个 member 是真的很美颂，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在那个注解里面写跟跟跟这样子哈。然后呢，我们就跟客户去做 review， 然后 review 就是刚好跳到那档 code， 刚好跳到那一个，然后有那个差异比对，然后就直接出现那一段。然后呢，我们的老板就只好说啊，他当天可能心情不太好，跟女朋友分手这样子。啊，就你有很多事情你要去做要求。那我们在这项目里面上的话，包含并不是只有注解而已，要包含就是说你的 coding 怎么写跟 process， 这个是内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呢，请问一下哈，你去日本的路上，你敢不敢随便丢垃圾？你随便丢，你敢不敢？可能不敢随便丢烟蒂，路上没有人抽，你搞不好都不会抽烟，有吗？如果你去，比如说台湾的某些地方好了哈，然后那个地上那个旅游景点，大家都随便丢，然后也垃圾桶也满了，你会怎么样？没差吧，反正多我一个又怎么样？反正就这么乱了是吧 ？Source code 也是一样的情况， 你的 member 进来看你的东西上的时候的话，他第一个看就说，反正你们都这样写啦、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我一定要这样做？哦、所以 code review 这个部分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在这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哦、跟各位 share、哦、以前我在带 team 的时候，所有的人的 check in， 每一个人哦的 check in， 我一定都会看，每一个。好、哦，然后呢 ，check in 的时候的话呢，我都会去看，就是说啊，这里面以前呢、啊，我都会这样子、哦、我都会到那个 member 那边，然后呢做版本比对，打开来跟他讲说你改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看哪些的项目。但是呢，其实现在的团队里面，可能有时候可能不在同一个 building， 或者是说是在外包的团队。以前我在管理外包团队上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我要跟他讲说你哪一段的 code 写错有没有？然后呢，我就要写一堆的文件，我心里干的要，我心里真的是觉得感谢的要命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为什么？因为呢，我要把那段的 code 讲根本讲不清楚，你知道吗？然后结果他就说，你可以把图抓开。我跟你讲，我把图抓开给你看，我都改好了，有没有？到最后就变怎么样？你只好下海，就跟他讲说，我已经把 code 改好了，我 check in 进去，你自己去看比对。可是呢，有时候的话，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因为你帮对方做的越多，你的 loading 就越大，并不是不对，而且那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应该要就说 verify 你他那里面写的项目。所以呢，有时候你可能不想要把注解写在里面，想要去做 code review，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就可以直接在 source code 里面直接 replay。好，虽然不是这样写的，不过呢，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可以直接在每一次的 config 修改上的时候的话，我可以去做变更跟 rake， 然后呢，一样的，我也可以去看这个比对的动作，看差异，看项目，然后看有没有内容的这个改变，这个都一样。好，那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如果说你对于 code review 这个部分里面，以后你想要要求跟去做执行，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方便的。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这个东西会怎么用？有时候啊，如果你人正好在外面的时候，这个也是很方便的，有没有？有时候啊，因为公司你难免会放假，对吧？放假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代理人，对吧？代理人，你要跟他讲说，这东西改错，你知道怎么讲？啊，你有个网页打开来，稍微 update 一下，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哈。好，这个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去做这个开发上的时候的话，要做的事情。好，然后呢，每一个的版本的版本管控的内容的 header， 好，这里面的话都会有所有的 check in 的一些机制。啊，这个也是会有。有时候我们在去做变更上的时候，觉得这个是还蛮方便的。好。花一点时间，我们稍微讲一下刚刚那个的项目。那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一些 policy 的一些部分。如果你的团队在去做版本管控里面，没有我们要讲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有自己的 policy 跟 guidance， 这个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希望建议就是说，你最好每个专案或者是每个人都一样，你不要 A、B、C 三种，到底是要哪个为主这样子。那这边只是做个参考而已 ，OK？ 好。第一个，如果你要做一个分支，你要同时 maintain production 跟这个开发环境的话，你一定会多一个 folder 出来，专门去做开发环境的版本。好，为什么？因为呢，你一定希望说我只要按两个钮就可以搞定分支跟合并的动作，对吧？你并不希望说我光合资分并的动作我要做个五次以上，对吧？只是为了一个案子。所以呢，这个分支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一folder 来去做分类，而且呢，我的概念是我这个 folder 只要做一次就好了。然后呢，我这个里面，我再去分我的 source code， 我的 document， 再去按照我的 source code 里面有 APDB reference 跟 publish， 好，看各位有没有啦哈。如果说AP 的部分就不用讲了嘛，所有的 source code 全部都进版本管控，这个 OK， 好，这是大家最没问题的。reference 的部分的话放的是什么？它放的是说你如果你的所有 source code 你都拿到，你可能不会有 reference。可是呢，如果说你用到 third party 的元件，什么 jQuery 啊、jQuery Mobile 啦、Enterprise Library 啊，或者是其他 kernel team 写的元件，然后你又没有 source code， 对吧？你就放这里 ，OK？ 哦，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些东西是 for publish 专用的，哈，比如说有一些的团队，他们可能在 config 里面改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他某一个档案要去做覆盖，只是为了 publish 用的， 那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 folder 放 publish 专用的档案。那通常这个东西的话 ，dynamic 其实比较少会用到了。其实，那如果说你是做 SharePoint 的话，这个一定会有百分之百。哦，因为你可能会改 template， 你可能会去改什么项目这样子。OK， 按专案 ABC 哈、哦，有些团队就说啊，我的 source code 有这么多的专案，到底要放哪里哈、哦？统一放在一个项目里面。记住哈、哦，这个的部分结构。所以呢，如果我要抠档案的话，我要拿到所有的 source code， 我只要去拿 DEV 的东西，我就可以把 document source 跟所有的项目里面，我就一次 copy 起来，一次贴上，搞定，绝对不会少。哦，好。东西做完之后的话，当然 document 你们要怎么分类就看各位的喜好了哈。东西做完了，我们不是要去做上线的动作吗？好，上线的动作上的时候的话呢，我就直接在我的 DEV 那边的时候，我直接按个右键选分支，它就自动帮我把这个版本 switch 过去。而且呢，你改的任何一个档案，无论是在 main 里面改或者是在 DEV 里面改，都会有 rake。哦、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哦、那分支的部分的话、哦、千万不用太担心、哦、把握好这个原则，基本上这个东西你无论用什么项目里面做都一样，不，你用 Subversion 啊、VSS 啊、Git 啊、哦、都一样，只是说你们是不是要调整成 for 你们自己的项目，这只是一个一般的一个 guideline 而已啦，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而且比较好 follow 的，大家最容易能理解的一个项目。好，那另外一个的话稍微讲一下这两个部分里面，如果你要设权限，因为设一个一个档案其实有点 stupid， 有没有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说你的 folder 里面你希望说你希望有一些的 document 你不要让 end user 看，不要让谁看的话，你就把那东西放到那个 folder 里面设 group， 它就搞定了。OK， 好，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一定要贴 label 哈，label 的部分我们还是讲一下好了哈，当我们程式码不是 check in 了很多版本有没有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然后呢，我打个比方哈 ，OK， 检视记录，好，然后，跟各位说明一下 label 什么时候会用到，好，哎，懂 ，OK， 好，我想请问一下哈，上面是我们开发人员开发的版本，对吧？哦、然后呢，我们开发，我们 check in 了五次，好、哦，三四五六七，三四五七八，好 ，OK。然后呢，确定完没有问题了，我们去做一个 branch 上线。好，然后呢，这时候的话，我们 maybe 就会开发十二、十三、十四，对吧？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如何在 DEV 的这个版本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拿到要上版的这个版本？如果你没有做分支的话，好，这里面的话呢，第一个动作就是说，请问一下哈，对各位来讲哦，四五七这三个版本对你来讲有没有意义？其实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因为拿出来也不能用，对吧？真正可以用的是八这个版本，而且这个八这个版本也是我们已经团队已经 verify 好，然后去做 check in 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只要我把这个版本一放上去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我就会在八这个版本贴一个标签，我就贴一个时间轴，今天是9月10号，9月10号这个版本里面，这个是第 1.2 的版本，贴一个标签起来，我就可以知道说以后我所有改变的这个版本里面都跟这个的 label 是有关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代表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rake 里面、哦、我们找另外一个，因为这边的版本比较少，只有改一个、哦、我直接做比对的动作，标签哦，抱歉，我这边比较少，嗯，找一个多一点的， 哦，好，这边哈，这里面的话呢，我就会知道说啊，我现在我要拿，我可以拿7月11号的版本跟6月20号的版本出来，我可以随时的拿到这个版本出来，然后去做 compare list， 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版本里面随意的拿到这里面改了哪些的档案啊，原来我就改了一个黑的，然后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好，他就会帮你把这里面的所有的档案全部都捞出来去做 compare。好，那而且是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版本管控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这里面的所有的历程，哦，这里面的话会有一个 naming rule 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呢，我会直接在我这个 server 上里面直接。好，我直接贴一个标签的部分里面，好，我可以看到我是按照我的系统别公司别系统别版本别日期版号的方式里面来去做分类。为什么要这样做哈？方便你做排序。好，这 naming rule 很重要。你们在 coding 上的时候的话，大家都会有那个 coding 的 style 对吧？好，一样的。不管做任何事情 ，style 很重要，因为呢，这个第一个不会容易出错，第三个我们在让以后的同仁进来上的时候的话，你很容易把这样子的概念做延伸，而且减少记忆。好，那当然背后里面要写的是那个什么事情哈，这个当然注解一定要写哈，不要像我这样什么都没写，有没有？我完全不晓得他到底干嘛这样子 ，OK？哦，所以这边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啊，我现在这里面我要去做，所以呢，我在贴那个 label 有没有？我可以把 AP 贴一次，把 DB 贴一次，这个很重要，因为呢 ，AP、DB 的东西可能速度不一样，对吧？好，所以我可以不同的版本贴。所以为什么要分类这样子的一个 folder， 就是因为我要统一的去控管。如果说我的东西我要去做上板，我就直接去贴 DEV 就好了。如果说我只要管开发的或者只要管 DB 的，那我就要贴这两边的其中一个，我就可以只拿到 for DB 的版本的 repository 出来。哦，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建议。那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之后的话，你以后在做版本管控的项目的管理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当然这是看各位的这个习惯这样子哈。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哈，请大家一定要严格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在专案管控里面那个版本管控，各位一定要做资料库的版本管控。目前有两种可以用，一个就是 SQL Server， 这个是从2005的版本 Visual Studio 2005的版本就开始 support 的。我在我还没有用这个工具之前，老板叫哦，就我还没有进微软之前，老板叫我去管 DB， 我打死都不愿意。我觉得管 DB 真的很麻烦，而且是里外不是人。你在 DB 是谁要去开那些栏位？通常都是 APT 自己决定，对不对？可是我要受限于 DBA， 然后我要受限，反正很多，你知道吗？而且每个人都要改，然后呢，改了之后你根本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去做合并的动作。然后呢，有人在 server 上面里面改了某个栏位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混，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心人士帮你改的，对吧？哦 ，OK， 那可是如果是早期没有用这个工具的部分的话，我怎么做？我就直接在 SQL Server 里面或者在 Oracle 里面直接把这个档案直接转成点 SQL 档案，然后变成一个 file， 然后呢整包存进去，然后看哪个档案改了，对吧？哪个区那个区段改了。可是呢，这个动作的话并不能帮助你知道说是谁改的。好，所以呢，我后来在真正我在2005年之后的话呢，我那时候在当一个中控的一个 SI， 然后呢帮一个国内非常大的一个软体公司，帮他去做那个专案管控。我就帮他去做 DB 的那个版本管理，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做统一的管控。也就是说，我不需当然我会去 deliver 一个 ER model 的图，好，这个一定要对吧？好 ，OK。但是呢，我的 DB schema 的文件我从来没写过。各位想一下，你为什么要写 DB schema 的文件？各位有没有想过吗？就是因为担心有人在上面乱改，对吧？要有个 document 为准，对吧？好，请问一下，你们会去写 source code 的文件吗？不会吧？一样的，各位，如果说你们希望可以减少 ever 的量，减少文件的量， DB 的版本管控的部分真的很重要，我从来没有写过，而且我可以确保我 deliver 的版本绝对是百分之百对的，我没有 lost 过任何一个项目。而且呢，我可以直接跟，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做 DB 的版本管控，对吧？好，我怎么知道 production 谁改了？做 compare list， 直接做比对。好，所以呢，这里面的话，给很快速的让大家稍微多一下，这个也是这个里面要做的一个项目哈。那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比如说，哦，这个很快哈，这个 demo 一下下就好了，这个不用太久。好，我们这里面就会有 SQL Server 的专案哈。那如果是 Oracle 的话，各位请自己去找 Third Party， 有那个蟾蜍有没有的那一家公司出的套件有，还有专门做这个。好，如果你们是 Oracle 的话 ，OK。好，那这个项目里面 create 起来，那你就他就会帮你去做那个项目。好，那我开另外一个 ，OK。好，那这边都空空的，对吧？好，那版本管控的部分的话，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直接拿远端的 server， 然后呢做汇入，他就会帮你把所有的 DB schema、PKF、KUK index。Stop procedure view 全部都变成一个项目起来。好，那这个东西打开来之后的话呢，时间有限哦，我直接给各位看 result 哦，它就会帮你把这个东西改成像这样子。好，每一个 table 就一个点 SQL 档，好，包含 stop procedure， 包含到 PKFKUK， 好，点下去直接去做管控。这里面就跟你在做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一样，这边就会有项目。你就会知道说是哪个好心人改了什么东西，好，然后呢，这里面如果我把栏位改了 ，OK， 好，比如说你改上面跟改下面都一样了，好，没关系哈 ，OK， 好，比如说我把它改成25，好，你们可能去听完那个柏金老师说啊，不，所有的栏位长度不可以都50，有没有？要把它缩小，对不对？好，你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里面。好，按右键直接去做资料库的比较。好，然后当然，你可以专案对专案，或者是专案对 SQL Server， 哦，这个都 OK， 哦，看各位的习惯。哦，所以为什么这个我的团队里面，我可以在5分钟之内里面做完 review。然后呢，而且我就可以指证他们说，你为什么可以把我的 FK 拿掉，马上跳出来，完全不敢作乱。而且呢，做完的差异比对了之后的话呢，他就会有清单帮你转成 script 的语法，然后让客户的 DBA 去接。所以呢，客户的 DBA 就发现说，为什么我可以整合他们的需求、开发团队的需求跟我们自己的修改，然后整并起来，然后再把这 demo 给他，而且我前后只花了25分钟的时间。哦，当然你 review 要看对吧？哦，做完之后，我就把这项目给他，我就把这样子的一个 skill 转付给他，他也是很轻松的，每天就是按一个钮，做完比对，确认完没问题就好了，文件不用写。哦，各位，你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DB schema 的文件都什么时候写？对吗？全部都写完，全部都上线之后的嘛，我们都没有事的时候，没有事以后哦，我们再去写它有没有？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到一些的事情。哦，它现在还没出来，我刚刚不小心按到了。好，所以这个是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项目。好，好，那刚刚讲完 DB 的部分，好，做管控。好，那当然你不见得一定要那个只有 SQL Server， 其他也一样。好，那以前我在写 VB6 的时候的话。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哦，可是 server 上就会有，因为现在都是讲求 server 集中化，对吧？要做 SOA， 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最困扰是什么？如果你是2010以后的版本，建议各位用 Web AP， Web Application， 好，这个的专案类型，哦，它里面的话，各位看到。各位，你们在开新的专案的开 MVC 上的时候，你们就会 web 点 config， 然后你们要点 debug 跟 release， 对吧？哦，他就帮你去做那个切换，哦，那你就可以，哦，各位看到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 source code 哦，哦，像我自己的 source code 里面的话，我就会想说，上面是 for 测试的，下面是 for 要过版的用的 脚本跟设定档，也就是说，我不用每一次在上版的时候的话，我要刻意把 config 挑掉。记住哦，我从来不挑档的，因为我觉得挑档很累，而且我还要跟别人讲说你什么档不可以覆盖，有没有？谁管你那么多？我就直接全部覆盖就对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我的工作量，额外去做这件事情？还要跟你讲说，哎，你要注意哦，你要什么东西里面不可以覆盖，什么东西要放到哪里呢？我还要额外写文件，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上错了，我还要帮他擦屁股。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不要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做。好，这个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这个东西我都有写成一个 document 来做这个事情。不过这个是工具要10以后才有啊。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哈，方法一就是你直接开发工具，直接升到10以后的版本。然后呢，直接开2005、2008的专案，好，然后呢，单内 framework 不要升，这个是一种选择。二，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做的话，你就直接用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你直接开一个 publisher 档案，然后把 config 通都放好，然后呢，直接做覆盖，这个 OK。好，待会会跟各位讲说怎么做这件事情。可是呢，你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多写一个command line 的部分里面来去做这个事情。好，这个全部都是为了要减少你人工挑档的动作哦，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你不想做嘛，对不对？我们又想要叫别人做啊，别人如果做不好，你还是自己倒霉。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机制 build 起来。好 ，OK， 好，所以呢，我自从做了这东西，这个是我在 VB6 的时候就是这样做了。然后呢，我给我的 member 去做 deliver 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呢。没有出错过，而且他一个人可以管30案子。好，那我就会说他很辛苦，对不对？他就说哦，是前面的机制留的好嘛，听起来开心，对不对？好，好，那另外一个哈，就是说大家现在新的专案应该都有人用过 NuGet 对吧？对不对？好，有人用 NuGet 这样好，那 NuGet 很好用，可是呢？有些人可能不晓得那个机制，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 NuGet 是用 command line 做的？有没有？哦，你好，辛苦辛苦哈，因为用 command line 的部分里面在做的话呢，就变成说，你好，好，您在做那个更新上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它可能不见得会直接帮你 check in 到版本管控里面，有时候没有了哈，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哈，就是说，用工具做的一件事情的话哈，它帮你省的是什么哈？因为如果你是用 command line， 代表说你已经很熟悉这个机制。可是呢，我们担心的是别人不了解有没有？我们最担心就是说我把 source code 拿出来之后，然后给这个Eric， 然后呢，他拿到版本之后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的那个元件用的那个 jQuery 的那个 package 怎么错了？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啊，你 package 你要去做那个透过 NuGet 的部分下载，结果他什么也没有想，然后就下载最新的版本，然后一 compile 挂掉，他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版本只用到 1.5 的版本。有时候会这样子，那这个东西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就是说，当然大家讲好就没事，可是呢，有时候你在忙，你知道吗？你可能就会忘记。OK， 所以呢，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稍微说明一下，如果你是用工具按右键，然后透过 NuGet create 起来的话，好，那他会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帮你把这个档案全部 copy 出来，然后放到你专案底下的 package 这个 folder 里面，然后呢，再开相关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会自动帮你 add 到版本管控里面。好，那当然在下一个开发工具的版本里面，它有针对于 NuGet 的部分里面会指定版本，然后呢，它连到如果说这个版本没有的话，如果你们去听上堂课的那个课程的话，他们就会说，你的那个专案档，它会自动帮你去判断有没有用到这 Open Source 的内容啊，如果没有，它就帮你下载下来。好，问题来了，下载下来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这个它可能不见。就是那个是要等到下一个版本，而且现在还没有。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因为这个版本的内容，各位可以看到一下，这版本内容都是会有相对应的版本的。如果那个 server 不能连线、不能联网，还是干嘛的，你何必要重新下载？我就直接在这个版本库里面直接 check in 进去，取得到版本之后，它就能直接 compile 了。 我不要有额外的风险。哦，这个是我看过很多的团队里面在做那个自动化建制上的时候的话，这个地方是比较有一些的 member 比较搞不懂的，有一些啦。哦，嗯 ，OK， 哦，然后如果说是 Java 的部分的话，哦，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Java 因为在 compiler 的机制里面，它是独立，反正它是 open source 嘛，对吧？它都要自己兜那个 solution， 在档内里面的话呢，是它只要做什么？它只要把专案档跟 project 档放进去 ，compiler 的顺序跟做法全部都定好了。但是呢 ，Java 的部分不一样，你拿到的是一堆的 folder， 所以呢，我亲眼看过某一家的银行的所有的 source code 只有 source。没有建制的 script， 所以呢，他们额外花了很多很多钱，另外找一个 partner 帮他们重新 create 这个东西。好，这个是版本管控里面最基本一定要做到的。哦，你拿到一堆 source code 不能 compile， 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对吧？那只是被锤心肝的。如果以后长官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问你说 ：“Frema， 你为什么当初没有去要求这个项目？这个不是你在管的吗？你根本没有借口推脱，对吧？”OK， 好，就是因为还是偶尔会遇到了，所以还是把它挑出来。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再去做版本管控上的时候的话，请千万记住，绝对不要这样子用。再次的求求各位，你绝对不要像各位，你们现在有些的团队都会这样做，就是我要放一个版本到 server 上，然后呢，我们就把它 copy 下来，然后贴到某一个 folder 里面，然后跟他讲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几个版本，对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概念直接放到版本管控里面，而且还不是用分支哦，哦，快晕倒了这样的哈。好，然后呢，我也看过有一个团队里面是很有名的，哦，大家一定听过的哈，台湾有上市上柜的一个软体公司哈，那他们呢的版本管控里面，因为有很多的 folder， 所以呢，他们就是。只要我上一个版本，我就分支一个 folder 起来，然后呢，这个 folder 以后也不会再用到，也不会再改了。那你分这个分支干嘛？你的分支越多，你的管理的动作就会越多，你根本不晓得这些的分支你要怎么管理。好，所以请千万不要这样用。好，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当然哈，分支的概念跟 concept 很多种。好，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到时候那个简报档各位拿到的时候的话呢，这边有连接，这边有那个 guideline 的部分可以参考。那我挑了几个对台湾比较重要的版本出来，这个通常都是大家现在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我现在的版本管控里面只有 main 的这一条线而已，不做分支，反正呢大家所有的修改全部都 check in 进去，也没什么不好啦，大家把那个顺序确定好，讲好这个规则。我改完你再 check in 进去哦，你不要把我东西改掉哈。只要这个游戏规则大概讲好，大家也相安无事，对吧？好，但是你上线之后的话，这个机制就会很辛苦，因为呢，你难免会遇到大的改版，对吧？好，所以呢，通常哈这一种的部分，如果说我的开发团队有掌控度是比较好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没有那个分支的习惯，你们做这一种就好了。只要分两条线，分 DEV 跟分 Main 里面来去做就可以了。那这里面的话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Member 就在这里面，可以开发新的版本。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紧急的 bug 出来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在，好，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直接去做 bug fix， 对吧？然后呢，做完 bug fix 之后的话，我就把那基本上这个里面的版本里面既然我的 production 里面有，就代表说我的开发环境也有相同的 bug， 对吧？我再把它盖回去就好了。OK， 绝对不会落掉。我们可以接受系统有 bug， 对吧？哦，这是绝对可以说服老板跟 end user 的，这是绝对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是 user 的话，你可能没办法接受相同的 bug 出现了两次以上，有没有？比较没办法接受。哦，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你做版本管控要做的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东西的那个 bug 不可以有相同的东西覆盖掉。哦，改 A 坏 B 是另外一回事，那个不是版本管控要做的事情。OK， 好，哦。我们就讲说，你不要把以前改好的 bug， 然后你又再把它盖回去，有没有？我打个比方，有些人团队啊，他就会在这个地方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他只有一条线，然后呢他就改了一个 bug， 结果呢另外一个人在改新的版本，然后他也没有想就全部覆盖，有没有？ 然后就出去了，结果那个 bug 没有改回去，没有把它合回去，这个是最痛苦的地方。用这个方式的话呢，他一定会强制的去要求。所以呢，当你们在做这个版本管控上的时候的话呢，你为什么你要去做那个分支？他一定会有做这个建议的哈。抱歉。好，那第三个的部分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哈，二跟三可以混合用哦，二三可以混合。好，那可能有时候你们不会这样子哈，那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哈。三的时候什么时候做哈？通常在大的 CR 的时候会做这个事情。通常是这样，我们可能在开发环境，我们在 DEV 里面开发一个版本，这个是平常 maintain 跟修 bug 跟做一般的调校的 ，OK。但是呢，有一些的 CR 是会改到架构的，有没有？比如说改到 DB schema， 然后呢，或者是说，你们会不会有做一个版本是只是 for 检查用的？有没有？有没有？都没有？有吧？就比如说接政府的案子的时候的话，他可能要做 IVNV， 对不对？啊，然后就是要做一个哦，好了，大家都是啊，好，那我们就不要再那个了哈，好，对不起哈。好，有些时候哈，我们还是那个私底下的时候我们讨论就好了哈。好，所以呢，哈，这里面的话，请千万记住哈，你的分支，不管是用分散式架版本管控，或者是你在 server 上做集中式版本管控，一定要千万记住，你不可以让你的分支的项目里面无限的扩充，你最好控制在四条线或三条线以内。请千万记住，因为呢，你的分支的动作越多，你的功就越多。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变形的项目，那我就不提了，因为我觉得那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到的东西，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几个项目里面的话，各位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还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再怎么样也要做到第二个。那如果说你们有一些的需求真的 gov 过来的话，再考虑用到，才考虑把第三个的分支机制把它整进去，哦，好，那在这个分支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分支里面呢，啊，其实可不可以尽量不要分支？这个很重要哈，如果能不分支就能解决的话，就不要分支。OK， 连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觉得分支很麻烦，你知道吗？好 ，OK， 好，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人专案，或者是说你只是手上的工作在 switch 的话，不是那种很大的 CR， 或者是那种很特别的那种 production 的问题，还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架构的部分，我们先看那个流程怎么跑，待会 demo 给各位看。我只有一条线，然后呢，请大家遵守一个原则，就是只要你的东西还没有 deliver， 你就不要 check in； 你的东西没有写完，你也不要 check in。因为 check in 你只是造成别人的困扰，你会放上去就代表说我的东西已经完成了 ，OK？ 好，那可是呢，你们可能以前会听过有一个概念叫做 daily build， 有没有？每一天要把成果全部都 check in 到 server 上这样子。大家可以自行的评估一下，有时候不见得适合的哈，就看需求 ，OK？ 好，那这里面。我按照第一个版本把功能 A 拿出来，按照第二个版本里面有开发功能 C， 我去做切换，然后呢，另外一个 member 去做处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说我临时插单，我要把工作去做 switch 的动作时候的话，我可以直接把 A 的东西放在 server 上，然后呢去切换去做 B 的事情，然后再去做 update 的更新，然后呢去做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switch。好，那这个 switch 的动作做完之后的话呢，当然，当你因为 C 是最后面 check in 的，对吧？可是呢，我的这个版本已经被 A 改过了，所以呢，当我在放回去上的时候的话呢 ，C 就会被通知说我的东西已经，我的E已经被改过了，所以我要二跟三要合并起来，我才能 check in。他会做这个事情哦，好，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哈，这个 C 的版本如果我还没有写完，或者是说我这个 B 的这个工作里面我还没有做错的话，我可以把这东西放到搁置区里面。这个搁置区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自己的抽屉里面。好，这个是一样的哈。那只要放在歌，只要你还没有 check in 进去，你就不会去做这个动作的处理。所以我现在 demo 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好，它大概会是怎么样？ 没，他这个刚那个没出来，好，没关系，这个先稍等。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功能是真的还蛮方便的，因为这个是真的很方便，你可以在你在不需要 branch 的时候的话，你直接做切换。哦，糟糕，我怎么 delay 那么多？好，来 delay 是下一个讲师的时间。好，那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去做那个工作单的改变。OK， 所有的变更的话，全部都是在这个档案内容去做修改。好，那我可以把我的个工作里面取得版本之后的话来去做变更。然后比如说我要改一个 source code。OK。那很快的，好 ，OK， 这边的档案已经被我做变更的，反正它就自己会 check out， 好，然后这里面的话就会去记录说，哦，你到底改了哪些的档案 ，OK， 好，然后我这边直接按 save 的存档，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我现在我自己因为我临时有一个工作，我这个 bug 还没有修完，可是我要去改那个 production 的一个紧急的问题，对吧 ？OK， 好，所以呢，我就直接在我的 server 上，啊，抱歉啊。我把这个停住 ，OK， 好，好，我先开给我自己哈，这样大家待会再看的时候才会去做切换。好，我现在按在，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哈，我刚刚改了两个档案对吧？一个是 DB schema 的，好，然后呢，一个是那个开发的那个项目，好，然后呢，我在开发项目里面按暂停，好，好，比如说我现在那个先随便写好 ，OK， 好，按暂停 ，OK， 他就会帮我把这个版本整包的存一份起来，然后并且还原我本机的 source code undo 回去，然后呢这一包，大家再去做 bug 的修改跟工作单的切换上的时候的话，是一单子来做对吧？比较不会有说什么，哦，我是自己开心自己改爽，然后改某个档案这样，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好，然后呢，这个项目里面改完这样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各位看到一下，我刚刚的这个 source 的项目已经是改回去的，而且这边的档案是变 undo， 然后呢，我原本的版本管控内容现在是没有的，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直接去做工作单的 update， 然后呢，我直接在这里去做修改。好，然后这边去做修改了，然后按 check in。好，那个注解不要像我这样写哈，那写个 bug fix 哈，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哈，这样写还不如不要写。好，大家请一定要按照那个你这次改的内容哈去做一些更新。做完 check in 之后的话，它在里面的工作项目里面就会切换过去。好，然后这里面的内容它就会做完改变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我刚刚的工作是不是我要去做更新？对，我刚刚不是我现在的 source code 已经改完了嘛？然后呢，我要回复我刚刚改到一半的工作，对不对？如果是以前的话，各位会怎么做？我就把我刚刚改的 source code copy 一份起来，对吧？然后呢，放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改完之后 check in， 然后再把我刚刚的 source code 再把它盖回来，然后呢，去看我说我改了哪些地方。现在这个动作全部省略掉，不做哦， 全部都是版本管控的机制在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这里面我接下来我只要选择按继续，在这个地方，好，按继续，然后呢 ，server 上就会跟你讲说，我这个的版本里面它做了一个改变的，有没有？因为难免会改到同一支 source code 对吧？哦，这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如果没有改到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他就全部帮你 check out 回来了。如果有改到的话呢，他这边的话就会跟你讲说，啊，我这里面的档案里面改了什么东西，然后你要不要做合并？好，当然我相信各位绝对不会选自动合并的啦。好 ，OK， 好，这个大家就不用再那个了，我们就选工具合并。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抱歉，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会去选择说，啊，我到底要我这个。我这里面的变更我要选哪一个，哦，这个到底要不要改，哦，不改，然后我这两边我都要，或者是说按照顺序，你希望说我刚刚解除的这个项目里面先写，然后再加入 SD 的 maybe 会这样 maybe 啦 OK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面直接加一个，直接按 save， 然后呢直接做储存确定，他就会帮你把这个东西做完合并，你刚刚的那个档案里面的内容就会按照刚刚所改的 config 的部分里面去做更新的动作。哦，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虽然只有改一个档案，可是各位想想看你手上的工作，你绝对不是像我这样只有改一个档案这么简单，有没有？你是改很多个档案。你如何让你的团队里面要有标准的 SOP， 然后来去做这个 switch 的动作，这个很重要。就像说我刚刚在讲说那个在铺那个马路的时候的嘛，它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你只要照着做，就绝对不会犯错，就这样子而已。系统会通知你来做这个事情。好，当我们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其实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再去做版本管控上的时候的话，你的版本里面的内容都要是符合标准的项目，而且是正确的内容，你不要放错的。然后呢，不要让同仁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合并，尽量不要。好，因为你合并，如果你要做合并的动作的话，请务必要有一个版控的 owner 来 own 这个事情，建议。你不要都没有人来 own 这个项目这样子，然后呢，版本管控里面的部分都做好的话，其实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你的自动化建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都很简单，因为剩下就只有做什么，就做 compile 而已，对吧？版控我们最担心就是你拿出来的 source code 里面东西是错的，或者是有少的，那根本没有意义。好，那这里面的话哈，请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做版本管控之抱歉，你还没有做自动化建制之前，你的系统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把 source code check in 进去，然后呢，我用其他同仁的电脑拿出取得最新的版本，什么都不做情况下按 compile。成功还失败，如果有 fail 的话，我们就要 回去重新去想我的版本管控本身的 policy 跟项目里面是不是有少。如果我不能在我的新的项目里面拿出来 compile 就正确的话，就代表说我前面的动作一定有少。这个各位一定要做一下 double confirm 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呢，对了，另外一个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有些的团队里面呢，他可能会问我，就是说 ，FM 啊，我的东西的话，我只要按 publish 东西，我就丢到 production 上，我还需要做自动化建制吗？我的东西放到 server 上，我只要花五分钟就好了，我还需要做自动化建制吗？好，那当然这个有几个问题哈。如果说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以后要导 ISO 要干嘛干嘛，要有一个 Raker 哦，当然有是比较方便。不过题外话，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出发点绝对不是这样子，对吧？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的 compiler 的步骤跟设定的顺序里面超过三个步骤以上，我就建议把它脚本化变成自动化建制，帮你 deploy 到你的测试环境里面来。为什么？因为呢，你的东西修改的频率只会越来越短，对吧？尤其是上线前的那几个月，那个频率是很高的。好，那这个东西里面在做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东西里面可以去做交那个整并的动作。好，这个我的顺序放错了，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有人的版本管控里面是用是在管 Android 的吗？哦，好，现在还没有，对吧？哦，那通常在做这种项目里面上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版本管控里面要 check in 超过 G 以上的，这个 config 的设定一定要 on 起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如果你是用 Git 的话，记住哦，只有 Git 是特别的哈。如果你是用 Git 的话，你的版本管控里面的那个档案一口气 check in 要超过1 G 以上的话，你的 C 槽的硬碟空间也要大于这个数字，乘以5倍，谢谢。哦，请千万记住，因为它会做暂存的机制。如果是用 VSS 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 VSS 没有 transition 的那个概念。哦，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CI 的部分哈。时间基本上已经是到了哈。那如果说各位想要休息上厕所的话，还是想要赶下一堂课，那可能比较不好意思，我这时间的部分没有控制好哈。那大家可以那个，那如果说OK 的话，想继续听的话，我们大概多讲个十分钟，然后把这个项目里面跑完。好，那在里面的话，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以前我自己在做这个 CI 的部分的话，我的 concept 是从 XP 的这个 process 里面来的。好，那XP 的这个部分里面上的时候，这里面这是从 Wiki 的部分里面去做一些说明的哈。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希望我可以在我的 repository 版本里面上的时候，我可以拿到最新的版本出来，或者是可以跑的版本 deliver 给我的团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什么时间点我都可以拿得到。因为呢，我以前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我遇到最大的 challenge 就是，我如果要整并一个版本给我的老板看，或者是给我的 end user 看，或者是要给谁看的话，我这里面的版本我大概得要花四五个小时整理好，我才有办法拿给他们，而且我要停下我手边的工作。可是我不想要这样子，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的话，我就从那个我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的话，受到 XP 的这本书的启发，然后重新去思考我到底怎么在 client server 的 client 里面来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益。那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对我来讲，我最大的受惠就是说我可以从我的开发的角度里面去思考我要 deliver 的这个版本。好，那这个 CI 的部分的话，其实它希望就是说我可以去做整并跟检查的动作。那这里面的部分的话呢，我讲几个比较差异的地方哈。如果说你要做自动化建制的话，有几个项目可以选哦。Foundation Server 请用2010以后的版本，08我比较不建议。好，各位你也不会听到我在2008的时候讲自动化建制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比较可用的版本是2010以后。那如果说你用那个大叔的那个版本的话呢，哈，大家如果用到那个 Jenkins 的话，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了，哈，它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大叔这样子，哈，它的那个版本里面的动作其实都跟这个一样，哦，只不过说如果你是用 Foundation Server 的话，它就是附在里面，报表跟项目也都是整并的，哦，就是比较简单，哦，那如果以后你要去接 RM 也可以，不过并不是说你用了大叔之后你就不能用 RM。也可以接啦，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再去做参考。那如果你是胆内的团队，你不想要做额外太多的 config， 我就建议各位你们就直接用 Foundation Server， 因为那个 template 同步都弄好，你只要设一设就好了，好，就搞定。好，那我这边的话，架构我们待会看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因为那个跑那个项目要花一点时间，哈。哦，sorry， 开错了。好，那建制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很简单的哈，就是说，你无论是用 Jenkins 也好，或者是用 Foundation Server 也好，这边里面都一样哈。然后呢，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server 上，哦，抱歉哈，直接做这个建制的动作，然后这边里面会有一个建制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决定说啊，我要 这个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建置的一个内容哈。那它在我们先把它 on 起来，好，然后给各位看结果。好，那这个很快。好，那这里面我同步给各位看 config 的部分。好，其实这里面 config 就是按照 script 的部分来做就好了。那如果说你是非胆内的团队的部分，比如说如果是用 Java 的部分的话， 能用到的那个建置的项目里面就两个 package， 一个就是 Ant， 一个就是 Maven。好，那如果是其他的语言的话，就是全部都用这个。好，那这里面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决定说啊，如果你们不想要 daily build 还是什么的，你可以像我这样子用手动的方式，你可能不定期。好，那这里面我觉得就看各位的喜好了。好，基本上大部分的团队我觉得都是属于不定期迁入的部分，或者是排程。好，那排程的部分的话，你们就可以决定说是什么时候做。可是如果说要做排程的话，我建议各位选中午的时候。不要选晚上，什么 daily build 晚上 build 这样子，早上 build 那个都不好。好，为什么要选中午？就是中午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吃饭的时候，他就去做 compile 对吧？吃完饭的时候，大家回来看结果有没有？看是谁把那个程式码搞挂掉，然后以后那个人就是下午就知道说他要怎么做修改这样，至少人要在，你不要等到隔天的时候再来看，好，那个感觉比较不好这样子哈。那微软的台湾的就是微软总部里面上，他们都是中午 build。好，然后呢？至于谁要当 owner 哈，就是在 compiler 如果 fail 的那一个人当 owner。好，反正每个人都会轮得到，有没有？总是会有人把那个版本管控把它搞挂掉这样子哈。所以这里面的话是比较建议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去做。然后呢，这里面的部分的话，请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要拿到的是所有的 source code， 你不要这样子放哦。我们有一些的人呢、啊，他会直接的那个 source code， 我为什么说那个版本管控的那个 folder 要统一起来？是因为有些人的那个 source code 是散落在各个不同的 folder 里面。好，那如果我直接这样选的话，哈，他就是会只会选到这个项目，我应该他就变成说，我拿到 source， 可是呢，我的 package 跟 dependency 的那个档案我没有拿到，这个不行。我 compile 的时候的话，我就会少 package， 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 folder， 是因为我只要抓这里，我所有的 source code 全部都可以拿得到，设定简单，很单纯哦。所以我每个专案的那个版本管控的部分，我就通通抓这个地方就搞定了。OK。然后我们在这个建置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公司里面可能会要求说啊，我要把 source code compile 完的东西放到某一个 folder 里面。好，那当然你就可以按照公司的 policy 来决定说你要放在哪一个 FTP 里面。好，这个 OK， 看各位的喜好来决定你要放在哪个位置。好，那每个专案的位置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会有权限的问题，对吧？好，所以这个肯定是白专案的性质来去做分类。然后呢，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最大比较大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在我这个server 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去做 config 的设定。config 的设定很多哈，如果你是胆内的话，你可以什么都不设就过了。OK。好，那有时候的话哈，可能各位你们的 source code 跟我一样哈，可能是从旧的版本升级上来的，比较大的差别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好，就是说我会需要去特别去指定我的 Visual Studio 的版本是要哪一个版本来 compiler。开发工具之所以方便，是因为开发工具的 compiler 是从2008以后的版本的 compiler 就改成用 MS Build。MS Build 里面的话呢，它就是跟 Java 的那个 Ant 一样，我可以用 Command Line 的方式里面下参数拿来去做。那开发工具为了不要改变大家的习惯，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按一个 Publish 或按 F5 就搞定了，对不对？它就会帮你把这个参数全部都设定好，它自己设好，你不用设。那既然你要把它改成脚本的部分的话，你要自己执行。那如果它抓错位置了，那你就要特别去指定这个东西，额外的不用做。其他的项目，那这里面的部分的话呢，大部分就比如说我可以特别去指定我们的这个版本管控的位置，包含到自动化建置，然后去做完设定，做完之后的话呢，我刚刚的这个 result， 好，它就会帮我把我所有 source code 的部分里面去做 compile 的动作，然后呢 compile 完之后的话，这里面就会有完整的 build deliver 的资讯。在这个项目当中， 哦，也就是说呢，我为什么我不需要去写 deliver 的那个板控的那个文件，是因为我全部的东西都在 server 上。Compile 的顺序是谁执行的，全部都是由系统本身来去做这个控制，我不用自己去写。哦，就讲穿了，我就是我不想写这些文件。你要去做集合，你连到 server 上面来，我给你看 result。然后呢，而且 server 上的话呢，是有完整的 record 的记录跟报表。好，各位可以看到一下，这个是我之前在这个项目里面在做的。哦，我就会看到compiler 的这个内容。哦，如果有写。如果啦，哈，这个不见得大家一定都有哈。如果有写单元测试，这边就会有单元测试的 result， 你会知道说我这次 compile 部分里面的成功率。刚刚我不是问说改 A 坏 B 吗？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会出现改 A 坏 B？ 这个东西不是版本管控要做的事情，也不是同仁要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测试的部分里面没有做要求。那这个东西的话，也不用做到百分之百，没有再做百分之百的 ，OK。我们不是拿来发射火箭 ，OK？ 可以吧？我们只测重要的 issue 就好了。我觉得有就阿弥陀佛了 ，OK？ 好，然后呢，如果有，那就会有这个 result。然后呢，每一次的 result 的部分里面的话，我们是不是都会有一个过板异动清单？然后呢，跟我的上板的人员跟他讲说啊，我是根据什么资料去做这样的修改，有没有？我就会有这个 record。如果各位有填工作单跟 bug 单，如果有啊，没有填就没有，这个 OK， 这个是不见得一定要做的。那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就是说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里面在讲这个建制的事情，其实源头都只有 做一个要求，就是各位的版本管控的项目要做的扎实，你的建制才有可能。因为建制真的很简单，刚刚各位看 demo 完之后，我只按个两分钟就结束了，有没有？为什么不会过？就是因为前面的 config 的设定的部分里面不对。然后呢，这里面的部分里面的内容的项目的话，啊，抱歉，我还有几分钟，没有了，是不是？啊，下一场是什么时候？哦，好哈，好了，看各位哈。Sorry， 对，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最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简报的部分哈，刚刚把它。好，我们把它 run 完哈。哦，这里面我们刚刚都有看过了哈。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各位可能会有几个被要求的部分，就是我的路径可不可以放在我指定的位置上？哦，然后呢，我们刚刚提过了。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刚刚的那个，如果各位有写单元测试，好，如果有写哈，那这个部分里面，你就可以把这个 config 帮你把它 on 起来。好，他就会帮你做好这个设定，然后呢，那个报表就会自动出来。好，我刚刚所有做的那个 result 的部分里面有做到的 config， 我都会写在这份的简报上面。好，那各位可以去做处理。那最后的部分的话，让大家有一个think， 就是说，如果你是 client server 的 client 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做到 CI， 八九不离十就已经做完了。可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server， 所以呢，你要额外的再去做 deliver 的动作。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那当然，好，我们就希望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版本管控的这个项目里面，好，跟开发流程程序里面，好，大家有做工作的分类跟分工，好，希望就是说可以让大家的工作效率可以更好。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的项目。好，那如果说有需要问问题的话，我们再到前面里面来。好，谢谢大家，谢谢。